最近这个河豚中毒了。
但是NHK 其实没有广告。
可能很多人以为它是日本央视，但实际上并不是。
你好，这里是 Taobao Japan， 我是钱德勒。本期来的话题是 NHK，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的电视台，但它其实不只是电视台。今天跟我一起录制的是两位老朋友，妮子和瑞秋，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秋。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子。
妮子，你最喜欢或者印象最深的 NHK 的作品是哪一部？
应该是坂本龙马
大合剧。
嗯，大合剧坂本龙马。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男主角，但是我一下又把男主角的名字。我经常，我现在脑子卡壳，我因为瑞秋老师知道，那个钱德勒可能还不知道。我最近这个河豚中毒了。
这么帅的吗？
真的。我的脑子不好用。
我们聊河豚吧。我们聊河豚。怎么就中毒的？
我去金泽的那个蚂蚁蒙寿喜，然后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吃了那边的河豚寿司。然后刚好呢，是我朋友，也是我们节目之前录过的这个幺幺，跟我一块儿去的，然后他就说他没吃过河豚，那我说吃呗，因为我之前在京都吃过好几次，就也都挺好的，因为看我还健在嘛，然后这个就点了一份河豚的寿司，有两罐，就是上面有两坨这个寿司，然后我好巧不巧呢，在我右边的这个嘴唇上呢有一个溃疡。然后那个河豚我先吃的，我吃到嘴里之后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然后很快我就觉得嘴这个右边就咀嚼的这一边就麻了。然后我还不以为意，我以为只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就是可能我是不是溃疡疼啊什么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幺幺就迅速的把他那一罐也吃了，就是他后来跟我描述是他觉得太难嚼了，因为河豚生肉真的很难嚼，就是跟就估计弹性太好了，它不是会长大吗，就是像橡皮筋一样那种
口
感，对，然后他觉得不好嚼，他就光就吞了，然后等他吞完我还在那嚼，然后后来嚼了我实在是觉得麻的不太对头，然后我就把它吐出来了，我就没有吃下去。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并没有跟那个餐厅说任何问题，就说你们这个河豚是不是有问题啊什么，我们也觉得说不太可能吧。然后我那天
不
对不至于吧，就是说啊可能还是自己的问题，但是我那坨就确实没有嚼开也没有吞下去。然后呢我就喝了一杯这个 highball， 就按照我的酒量喝四个 highball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 highball 喝完我就觉得怎么有一点点上头啊，是不是就是晕还是什么，反正幺幺就说那你在餐厅坐一会儿，我们坐一会儿再走吧。然后可能在餐厅待了有十几分钟，也觉得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特别过分，然后我们就走了。那么他就开车嘛，然后我走出去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呦今天这个酒怎么那么厉害，就真的有一种好像喝多了有点晕的这个感觉，这时候还没有扩散到四肢。结果在我路上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酒店，就开车离那个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不对劲，我整个脸麻痹，嘴唇开始麻痹，到最后就是手还好，好像我是脚就是下来走路我就觉得很口渴，然后呢就觉得人没什么力气，呼吸据幺幺说就是呼吸听着也变重了，就是那种你开始那种深喘气，就然后有，然后我一段时间没有开口说话，一说话那个声音都是紧的，就发不太出来那个音，然后我就说我要喝水，找一个停车的地方喝水，然后下去买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只脚都踩地是软的，后来就赶紧就找了那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酒店最近的一个综合医院住进去。最离谱的事情从现在才开始，就是我到医院里去，然后医生要给我做检查， 对吧？然后他就测试了一下，就听完我所有的描述，嗯，然后等等，然后给我测了血压，然后体温什么的，心跳等等，血压给我量了两次吧。然后，那个医生就用他的，就是因为是晚上，就是急诊，他就用他的这个手来跟我做了一下力量对抗，就是腿啊、手啊，然后最后他判定说，嗯，确实好像有一点感觉你站不稳，就是那个腿是没什么力气的，只有手臂的大臂的部分力气是有的，其他的地方手腕啊、脚啊都确实好像比较弱，但这个都是主观判断啊。然后他就采了一点血去化验，验完了过了半个小时跟我说，你这个血看着也都挺正常，但是其实河豚中毒是血液里查不出来的。然后他就没太，
刚才是干嘛？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判定你是否真的中毒，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描述，你的感觉。就是我要是不严重到就是呼吸衰竭，就躺那儿就是人开始脸发紫那种程度的话，是他是没有办法判定的。然后他就说应该一般就是不会有那么快有感觉说麻掉。我一心想应该是我那个溃疡的问题，他很快就进入到不是通过消化道，而是直接进入到我的这个血液或者是什么这个里面了。
因为它其实应该是那种神经毒素吧。
对，神经毒素，所以直接就是阻断了我的一部分神经，因为那个感觉非常真实，就跟喝大了酒似的，但是你脑子非常清醒。然后我后来就一通查嘛，就发现 OK， 河豚的这个病毒确实会让你脑子一直清醒，因为它不是阻断你的意识的，它因为是阻断你的钠离子通道，让你没力气而已。
嗯，
嗯，就是。然后我就比较确信我确实中毒，但是我应该很轻微，因为我在那儿躺到，我是八点左右吃的饭，然后躺到十二点多我就没事了。然后熬过八个小时没挂掉的人也就没事了，你就靠自己身体代谢吧，反正这个药也无解，到
剂量小，
对，剂量小，它本来也没有解毒素，就是为啥说它厉害呢？就是它这个 TTX 它没有解毒素，然后医生给我开的也就是给我吊了个点滴生理盐水帮我代谢一下，没了。
哦，也就是说如果剂量大的话就其实也
就我就不在了，
直接哇哦，
嗯，我没有吞下去。
这一期
我
们这一期就聊这个。
对，我是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呼吁出去，大家真的不要拼死吃河豚。然后我们打电话找那个餐厅，因为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嘛，所以我那团吐出来的肉没有办法进行化验，除了验这坨肉没有任何的方法。
哦，
没有对症了，其实就
对，
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保留的呀，是吧？
对，
其实就是嗯，所以就是觉得在吃河豚的时候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
立马把那坨东西，
至少要先跟店家讲，是吧？
对。但我觉得千万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就不要尝试了。然后两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后来问了这个店家，他去因为是很大的连锁店，就是那个金泽的这个 My Monsi， 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这个处理啊当天的话肯定是合规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肉呢是他们采购的冷冻的，就是这个河豚是他们采购来的，因为他们不是专门做河豚的店，理解吗？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还要拼死吃一下河豚的话，像我之前在京都的那种专门吃河豚的店，我觉得是相对更 OK 的，他们对这个东西的知识然后他们的小心程度都会更高，因为像这种寿司店它无法保证，就是说这个餐厅它提供来的这个东西如果冷冻的里面有问题它是无法保证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嗯
嗯，只能说他有人给他兜底说那个是我们进货的这个有问题，所以你最后赔钱的或者是说出问题的你找的对象是那个进货的那个公司，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很不利。
三个建议：一，尽量不要吃，因为也没那么好吃，
嗯，
还是有风险。二，发现了问题先找店家，
嗯，一定要当时就说。
三是啥来着？
三是如果一定要吃
我觉得
就要找只是做河豚专营的店，而不要去吃像这种什么都有店里面点一个河豚，因为他们的河豚不是自己处理的，他没有执照，
不定靠谱，是吧？
嗯，不靠谱的概率会更大，而且如果出问题你的追责的各方面也会更困难。然后我最后还是投诉到了金泽的食品卫生的这个部门，但他们过了两天多还是没有给我过回应，这样子。
啊，所以你现在是刚刚中毒结束。
对，真的，我现在还特别懵，已经两天多了，然后你总有一种醉酒感。
哇，其实这种感觉不错呀，就是这种
是
将将晕的那种感觉，不是喝酒的时候最追求的那种微醺吗？
对，而且你脑子非常的清醒，你只是身体无力。所以呢，确实有人喝吞毒上瘾，然后最后还是把自己吃死了。
啊、
你去查吧，名人这种很多啊。
啊，
有，我正在看这个。
就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嗯，专门吃这个河豚的肝，但理论上河豚的肉里面啊，因为自己中毒了嘛，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跟大家也浅浅的分享一下。就是也有人问我说，那跟你一块吃的人没事吗？是的，河豚中毒，他们说、据有经验的医生说，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一桌人吃，十个人只有一个中招，一个到两个。嗯，经常只有一个人，他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河豚它本身没有毒，是它吃的这个食物里边的藻类是有这个毒素的，所以它也是作为一种保什么
媒介。
对，它就是一个保存毒素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
它是个中介。
嗯，它的肉啊还有别的东西里边是没有一定要含毒的，就是它自己不产生嘛、所以它肉里面不带这个，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微量的，就像我这种微量的情况。
谨慎谨慎再谨慎，尽量少吃、
嗯、
好、那瑞秋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NHK。 我就说听到这儿的人呢、应该会就是说，我觉得头可能已经歪了横过来了，就是我听的是什么。我记得我点进来的时候
太突然了吧。
不是河豚来的。
我就是想解释一下，我有点懵逼，大家包容我一点。
不只是你们困惑，其实我就是作为本场主持的我也是略微有点困惑，但是我又不想打断你，因为我也想听。因为不在这个时候讲他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等他彻底痊愈了，比如说下一期再过一周我们再录，就变成了可能三五句话带过去就没有那种临场感，就现在我听妮子说话都有那种微醺感。好好啊，
没有，其实我
这个
中毒当天就已经知道了。 我所以主要还是你比较有感觉。好，我们
那我就是嘴替啊，那我
没关系，
那我就是嘴替。我们回到 NHK、
还是回到 NHK 吧。对，那就先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 NHK。 哎，其实大家很多人应该都看过 NHK 的这个作品或者说剧或者说纪录片了。然后NHK 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台，它的全称是日本广播协会，是日本唯一的一个公共电视台，也是日本最大的一个电视台。它的这个性质吧，就是比较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公营的机构，它既不是这种政府主导的这个立场的一个这个企业，也不是一个民营的这种民营放送的电视台，就它既不是国营台也不是民放台，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公营的机构。对，然后它的这个设立的这个目标呢，其实就是为了向大家像日本的民众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公众去提供这些可靠的信息，包括提供高品质的娱乐活动，然后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它的一个经营的这个目标。可能很多人以为它是日本央视，但实际上并不是，
因为它跟政府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
是的，它是由它的这个经营委员会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去管理的。它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代表呢，可能就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一些人。
其实更像一个巨大的 NGO， 就是彻底的一个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所以叫公营机构。
是的，然后虽然它会有一些这种政府来的补贴啊，但它实际上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很有意思，它是去向公众进行一个收费，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聊到。
那 NHK 其实也是一家基本上算是百年企业了，我还是串一下他们的历史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对，快一百年了，我也挺期待他们一百年的时候会搞点什么。就是他的可以说创业吧，或者是最早成立的时候是1926年，那个时候是大正15年，由三家这个广播电台合并成立的这个日本广播公司。然后是名古屋的大阪和东京 3D 的这个广播局合并起来的，也就是日本最大的这个三个人口聚集地，就是对东日本西日本加中间嘛，一起合并的。所以当时的战前的这个英文的全称叫做 The、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Japan。 所以之前考虑过什么 BCJ 这种缩写或者 JBC 这种缩写，但是你像 J 这个词在日语发音就对，不要笑不要笑啊， JBC 就是这种发音呢在日语里面就不是很好发音，所以呢就最后发现这个 NHK 这个在日语什么 NHK 啊，这样比较清晰，字形呢也很方正，所以就是设计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最后是 NHK 得到了这个采纳，直接相当于是用日语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拼音缩写的这个概念，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所有人知道的这个 NHK。
就这个 NHK 这三个字母是三个词，这是有意义的三个字词吧？
对，这就是日本广播协会这个日语发音 Nippon Hoso Kyokai 的这个前面三个字母的缩写。
哦，你刚才说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就是找了三个，发音方正。就是字形方正发音简单的发音清楚的，那真是太设计意志了，那真是为了设计、就是
他没有用他的英文缩写
随便来三个字，
对，他用的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拼音嘛，的前面的缩写。
明白了。
我就想问那 JCB 是怎么想的呢？
JCB 是一个国际化的结算组织，就是它是国际化的，所以它没有太考虑，就是我帮他们找吧啊，
他必须得要用英文的缩写才行，别人才能够明白。
对，要不然没法解释了。
但日本自己本土的这个就无所谓嘛。对，然后是这个是他就是最早合并的时候还是广播嘛，然后等到他那个变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这个 NHK 的时候，就是要到战后，然后日本重新定了很多的法律，其中也有广播法啊。通过了广播法之后呢，这个 NHK 从一个社团法人改组成了一个特殊法人。其实这个当中具体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就是它肯定在这个社会属性上面有一点变化，或者说符合了这个当时设定的这个广播法的一个需求，然后从1953年的2月1号开始正式的播出电视节目，这个是日本的首次的电视广播，之前一直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个广播，就是那个 radio 无线电广播这样子。那到60年的时候，也就是到昭和35年，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彩色电视的这个放送。然后彩色电视的这个正式开播之后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NHK 的这个整的活儿就来了，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聊到一些什么，除了新闻报道啊，还有一些剧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就是彩色的时代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放到后面跟大家在讲到这些板块的时候去说。
好呀好呀，那既然说到剧，我觉得我们就先说一下 NHK 的晨间剧好了。晨间剧是 NHK 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剧作的系列。我先声明哈，我应该是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整部晨间剧的，就是溜着眼那样看过，但是完整的没有看过。瑞秋，你是不是挺喜欢看晨间剧的？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看，但我确实完整的看过一部晨间剧，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晨间剧这个东西吧，它每集就只有15分钟。它特别适合下饭的时间来看，因为我一般吃饭吃的比较快嘛，一般也就吃个15分钟，就一集的时间。就是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叫电子榨菜嘛，就有一段时间我的电子榨菜就是这个晨间剧。晨间剧这个东西呢，它是也很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了。像刚才也提到说，从有这个彩色电视开始是1960年吧。然后像 NHK 它其实从61年就开始正式的去制作这个晨间剧。它这个剧跟很多人可能喜欢看日剧，可能也就是播个10集这样的。然后它这个晨间剧的这个集数非常的长，它基本上每一部都是150多集，播半年就相当于一年就360多天，然后它能播连续播半年左右的时间。 每天十五分钟，
半年的榨菜，
对，每集十五分钟，然后就这样一直播，相当于他一年也就去制作两部晨间剧这个样子。然后他这个晨间剧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女性的故事，然后通常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好像是半泽直树还是哪一部日剧里面吐槽过，就是芥雅人吐槽过他那个，就是是吐槽谁来着，就说什么像什么晨间剧女主一样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这个
吐槽嘎
剧，他通常就是
吐槽嘎剧的这个圣女心、圣母心，然后就说的说他这个把世界想得这么浪漫，就感觉就是晨间剧女主角这样子。然后晨间剧在日语里边的那个简称嘛，就是阿萨多拉，就是他就是早上放的这个多拉玛，就是那个剧，英文的那个多拉玛 drama， 就有点说这个人是这个阿萨多拉，就是早上的放的剧。
对，因为据说是当时就刚开始制作晨间剧的时候，然后日本的电视台基本上都是只有中午和晚上有这个电视节目，后面才慢慢开始有早上的这个电视节目，然后但是大家都没有养成早上要去看电视的这个习惯，所以一开始制作这一系列电视剧的时候，它的这个主要的收视对象是日本的这个主妇们。
晨间剧它早上播放的时间应该是8点钟，然后播15分钟左右嘛。其实这个时间点蛮微妙的，一般的家庭主妇到这个点儿应该是可以喘息一下的时候了，就是校车什么的把小孩也接走了，老公也出去上班了，就剩他自己，然后开着电视能看一会儿。如果是这种上班很近的家庭，然后9点钟上班这个概念的话呢，可能可以大家再吃早饭的这个时候，大家一起瞄一眼，就是赶。也是他们早上的这个榨菜，大概这种两种情况都有。因为就像刚刚瑞秋老师说的，他每部作品150集左右放半年嘛，所以这些晨间剧女主角都是精挑细选啊，就是真的是，就只要你能上晨间剧，你这个就是咖位到了，就是你的形象就立住了，就是一个非常
国民性的，
对，国民性的，然后。有这种亲和力的，然后觉得你这种坚强独立时代女性的这个形象就立住了。上过的你报报名字嘛，像刚刚说的那个新垣结衣，对吧？然后那个有村架纯，然后绫濑遥，这些都是常客吧，算，反正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火的。
因为我其实没怎么看过他其实前面那几十年的晨间剧，我开始看
都差不多的
晨间剧。已经是2010年后的事情了，
都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晨间剧有几部很火的，一个是那个阿信，然后还有就是阿浅来了，这几部都算是非常非常火的晨间剧，但这两部我都属于是浅浅的看了一个开头，然后后面就没有怎么看。然后他这个不同时期的这个晨间剧的女主也是蛮有代表性的，就是跟他当下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形象啊，还有这种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比如像之前他可能描述的是那种战后非常坚韧的这种女主人公，然后后面慢慢变成女性走向社会，然后开始讲述一些女性的职场奋斗故事等等，然后现在的晨间剧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当代的这种女性的这种生活，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女性的生活和成长来讲述她的家庭啊，然后她的职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形象，它通常都贯穿了这个女性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它不像有一些电视剧可能是就集中在这个主人公的某段时间，它这个可能是从女主从小讲到大，就很长的一种叙述。
就是我晨间剧没有，也不是看的很多，真的是不太能够完全的看下去，因为阿浅真的是太有名了，所以就是时不时的，刚好那一段时间应该也是我住在京都的时候，早上可能会打开去总能看到一些。我其实对晨间剧的感觉就是他讲的太正能量了，对我来讲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要么就是很苦，要么然后你必须把它打压到一定程度然后再让它成长嘛，就这种我就觉得就看看就行了。然后他的那个晨间剧的这个片头，本来剧就很短，然后加上那个片头我觉得特别长，就都感觉都浪费掉了，所以我真的是不太看得下去，对，没有啥特别要跟大家去介绍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 了解我们可能不太有机会去了解到的这种生活的话，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嗯，但是也毕竟是一个文学类作品，所以不用完全的把它当成一个现实的情况去看吧。嗯，
瑞秋，你看过，你刚才说的陈年剧，你看过的哪些？
我看过的都是近几年的，2010年后的这个。我唯一一部完整的看过150多集的是《海女》这一部剧，从头到尾，然后没有落下一秒，包括他的每次开头那个非常烦的那个开头片头曲我都看完了。就是《海女》这部剧，它讲的是一个在北三陆地区的这个小镇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后面她又去了东京奋斗，然后有这个当了一段时间的偶像，然后后面又觉得说东京的这个生活可能不是很适合他，然后后面又回到了北三陆成为一名海女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中间其实他这部剧里面的主要角色，我觉得他主要都是一些女性为主，然后他的配角其实也是很有故事的女生，包括他的妈妈还有他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就是一个由家庭然后还有家乡故乡串联起来的一个女性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不算非常的苦，当然它不是那种很顺利的那种，
没有很狗血，
对，没有特别狗血，我还好吧，是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我是觉得这类剧其实远没有一些偶像剧狗血。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配角都还写的蛮有意思的，它不是那种很稀薄的很单薄的只是为了衬托女主故事的那种配角，它每个配角还是蛮值得琢磨的一些比较饱满的角色。
因为这个片子的成功嘛，就是也把小海女这个 IP 带起来了，所以北三陆应该说本身就是一直想要推广旅游然后这些的地方嘛。之前我们也有专门国内过去的那个签证，不是到北三陆或者是就是仙台岩手还有什么秋田是吧，还是青森，
对
对
我对，然后到北三陆
包括冲绳，
和冲绳不都有单独的这个简化签证的方式嘛，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们想要推
的。
然后海女这部剧的话肯定是帮了一把，但有很多那种巡礼是吧，就是那个到
巡礼，对对对，
圣地巡礼，
圣地巡礼这个概念，去踩点，然后去他的故乡去踩点，可以去看他的那些铁路啊车站啊，还有他们那边的饮食的习惯，片中出现的这些食物啊等等，就是已经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这个跟 IP 相关的这个推广了，
还是对推广日本文化或者说一些地区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而且不光是说国际上的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晨间剧形式可能不一定说在国际上有那么多受众，跟动漫相比的话，就比如可能柯南可能更猛一点，对，所以这个在日本国内的话它还是相当的有影响力的，就可能给你一个去到这个地方的理由。
那我们接下来我就说一说我觉得可能更多人看过的那个 NHK 的大合剧吧，这个确实我会觉得反正在我这儿会比晨间剧可能更有代表性一些，而且它本身深度啊或者说每年也是都是大制作。妮子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合剧。
大合剧这个呢，这个我也算是正经看过了，但是也是很长啊。它的 NHK 就两大剧，晨间剧之外就是这个大合剧。它呢大概是在晚上的时候播出啊，7点播45分钟，这就是你看大制作了对吧。然后这个呢就是50集，其实跟陈年剧长度是一样，刚帮他算过了，其实那个是150集，这个50集是真的一样的。然后这里呢可能男性的这个演出就更多一点了，他主要是以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主题作为主题来放的嘛，就可能会选一个历史人物出来，或者是说一个时代来作为一个主题去来编排这个戏剧，或基于一些历史的史实。所以这个因为历史史实里面可能男性女性都有啊，但是男性可能占主导更多一点啊，这种以前战国啊或者是那个到明治维新啊等等这些时间对吧，所以这个就 跟陈建军不同，就男生做主角的就更多了。然后也很有名的，比如说
大男主，
嗯，也不完全，但龙马传肯定是啊。我刚刚说就福山雅治的这个，对对对，龙马传，然后他是大男主戏，然后还有这个春日局啊，板上之云、
嗯，
包括前阵子也很火的这个真田丸啊，这些都是
真田丸，嗯，
对对对，这个都是大和剧里面大家能够。嗯，数得上名号或者说看过的吧，或者比较感兴趣的。那其实日本这些历史 IP 里面啊、哦，除了这个他们本国的历史以外，可能像三国，还有西游记也是他们很大的会去翻炒的、哦，在这个漫画和这个影视作品里面都有的。但是大和剧主要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所以就是战国时期的那个三雄啊，包括明治维新啊，都是他们很精彩的这个时候会拿出来说的。啊，可能更老一点的这个，因为考古不易，然后讲的那个内容会没有那么的细，嗯，但战国是经常会拿出来演的，但也是很好的一个去了解日本历史的窗口吧，我觉得。但他演的还是蛮贴合这个实际情况的，我觉得演员也都很努力很认真，然后服化道也是尽量的去、
嗯、
还原他们历史上能够记载下来的这些东西，就相当的专业。嗯，大和这个词的来源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就是这种小说要叫一条大河的这个大河小说呢，这个其实是法国人当年去发明了一个词啊，我也不会念啊，但是主要就是说通过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描写一个家族世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来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变迁，就比如有点像咱们的大宅门。
嗯
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时代的滚滚洪流，所以因此以这样的形象，就是这种时代滚滚洪流形象，就叫它大河小说，所以这就变成了大河剧。
以小见大，
对，反映这种历史洪流感吧，应该就是。
对，这个，你知道最开始我听到大河剧的时候，我想的是那个大河，
大河民族的大河，
对，不是河流。然后后来看到，我说咋这么翻译的呢？然后再看才知道，哦，是我先入为主了，嗯，
嗯，
是我狭隘了。
是的，不是那个大河，是另一个大河。
嗯。
嗯，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我忘记叫什么了，就是讲一部大和剧的那个服化道，就是讲到他们去做各种，就是各种专家、历史学家，包括很多的这个专家去考古，去看到底当那个时代是怎么穿衣服的，然后包括我们看不到的内衣什么的，他们都会有特别特别的讲究，妆容啊，然后那个发饰啊什么这些，都要极尽的去还原，就是。他们还是蛮就是较真的，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觉得这个是就全国人民都会看的，很严谨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那种就尽量减少那种架空感，就那种感觉，看了还觉得还挺棒的。
就以前的你会看到说那个头皮上，就是他们不是要那个带月头嘛，就是还要剃的嘛，
嗯，
对，以前可能是贴的，然后后面还真的是大家会剃，对，然后里面用的道具啊、吃饭的方式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尽量真实的去做一个还原，而不只是一种道具感。
这个大和剧的那个标题好像都是手写的，好像都不是拿字体做的，是不是？瑞秋老师对这个书法颇有研究。
据说都是请他们的书法家来进行题写的，就是当然现在有一些。国内的很多电影也是请这种书法家来写的，对，但是他们日本书道其实跟我们不是一个体系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做评价了。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 NHK 的另外一个剧作系列，就是 NHK 的纪录片。我相信这个大和剧如果你没看过，纪录片多少是看过，甚至有可能你看过你也不记得是 NHK 出的，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而且、
嗯，
这个很多人会把 NHK 跟 BBC 在纪录片上做一些比较哈，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很出名的纪录片，比如《无缘社会》啊，《计时72小时》系列，然后《印象的世纪：女性贫困》，包括我看的就之前也聊过的那个，吉卜力的好多的纪录片，宫崎骏的一些纪录片，应该都是 NHK 来跟拍的，就是他们很擅长在纪录片上找到一条路，也可以说是一条河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觉得节奏我非常的喜欢，就是看 NHK 的那个纪录片总觉得特别的舒服，就是很真实，没有那么些就是 fancy 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复杂的加成，就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就是很舒服。对，然后而且之前央视跟 HK 还有过一个合作，就是合作的那个片子叫做《丝绸之路》，瑞秋老师是不是看过？
这个剧还挺有名的，就这个纪录片非常有名。然后，我其实是看到一个小故事，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这个导演是怎么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获得这个，拍摄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就怎么谈下来的这个事儿，就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他的这个导演呢，《丝绸之路》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导演 ，NHK 这边的导演，他叫铃木。然后这个人呢，他一开始他就准备去就是拍摄一部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纪录片。然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日才刚刚恢复建交，然后当时可能是两边的关系都还就是还不错，刚刚开始就是回暖的一个时期吧。然后他这个铃木这个导演，他就把他的这个拍摄计划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交给中国这边的一些这个领导人啊，还等等，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然后直到这个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去访日，然后新干线那个时候不是开通了有一些年，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嘛。然后当时邓小平就去体验他这个新干线，然后铃木当时就是上了这个新干线之后，就通过各种帮助得到了一个记者的那个袖章，然后他就去了这个新干线，就是走到邓小平的这个面前去向他呈递这个丝绸之路的拍摄计划。然后当时邓小平他也没有说什么行或者不行，就是未知可否，但是他签了个字表示这个东西我收下了。收下了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铃木就突然接到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给他的一个电报，说这个计划书通过了，这个可以拍，然后才开始达成中央电视台和 NHK 的这个合作。然后这个纪录片其实是两边都在就是合作完成的，他一共拍了18个月，然后跨越了中国的4个省自治区和6个国家，总计的这个行程是15万公里，就是感觉他拍下来也算是走了一遍丝绸之路，就是很夸张的一个行程，去了这个陕西、甘肃、内蒙还有新疆。然后除了中国这个拍摄，还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共同完成。然后这个东西拍完了之后，他就剪了2个版本，就是中国一个版本，日本一个版本，然后2个版本的这个集数不太一样，然后内容可能也有一些就是不同，然后分别在两边播出。然后在日本这边播完了之后，就是非常的火爆，观众什么的反响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至今就是据说依然是被评价最高的一个纪录片的一个之一，就是他在这个 NHK 的纪录片的这个历史地位上应该还是就是评价很好的一部。但是当时因为可能在中国这边它这个彩电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普及，所以当时我们这边播完了之后就效应平平，大家反响没有特别的热烈，但是在日本这边就属于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它应该是10几集这样的一个长度，我觉得可以有空可以去看一看，蛮有意思的。
看，因为我看的前两天又看那个宫崎骏和宫崎吾郎那部纪录片，我突然想不起名字来了，
实在同行。
对对对对对，哇，我又看了一遍，觉得真太有意思了，就是这种就非常的真实，就是你就觉得你他其实没有那种侵入感，然后当然也跟被拍的对象可能也非常熟悉镜头也有关系，但是哇，有些话你真的很难相信他们两个人是那种状态，就是宫崎骏和他的儿子会是那种状态，真太逗了。有话你觉得哇，这样的话成何体统，但是他们就能说得出口，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非常有意思。好，我把这个，我把丝绸之路也加进来，也加到待观影列表里。
NHK 的纪录片如果说就是对比上去跟 BBC 这些剧看的话，就发现它的画面其实是很质朴，就讲了好听点叫质朴，就是讲难听点叫不太考究，因为他为了让你有这种即时的这种代入感，他其实是没有说要尽善尽美的去取每一个镜头啊，然后用光怎么样考究啊，他还是比较的朴实的。而且他们拍的时候为了 节约这个成本嘛，其实一般来说就一个摄像师，就不会有好几个人跟在那里，所以说他的那个规模阵仗也会小，也会让这个被拍摄者的心理负担是少的，就才会让他的整个片子有一种所谓的 NHK 纪录片风，就是他都是那样的，而且他在剪的时候也不会去太避免说那些穿帮啊，或者说构图有点缺陷的这样子的镜头，它主要还是说内容本身跟它的真实性是就是第一位吧。然后有就经常是这种肩扛的这个摄像机，有那种长镜头就在那里抖啊晃啊跟着跑啊，就是这种就是非常的有这种记录美学吧。在这个 NHK 的片子里面能看到的。那他除了说就是运用镜头和选题材的这个方面，就让我觉得像 NHK 不管他是做这个大合剧也好，晨间剧也好，还有他的纪录片的这个板块，就给一种什么感觉呢，你的民众就算是看看电视他也能够获得很多东西，就是能够通过看电视成长和学习，是一种非常容易接受知识的方式，你可能未必能够静下来读书看报，但是你看看电视也能够获得到非常有益的信息，有营养的东西，这个是我对 NHK 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妈也老说，因为她那个时候很早到日本来嘛，她学日语啊什么的很多都要通过看电视听新闻然后来学。那日本的电视，你到了日本之后旅游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想要打开电视机，但最近真的也是节目越来越不行了啊！广告也很好看，对，就是最近确实也是因为这个网络电视的这个冲击啊，也是蛮惨的，但是我觉得总的他这边还是挺有益的，就是做了很多确实履行他这个设台时候的这个愿景和目的的事情。
说到这个有意义的，我觉得除了剧，因为剧还是偏娱乐性质的嘛，其实 NHK 还是做了一些真正的服务民众的基础生活的一些事情，比如他们一直在升级和改进的这个地震报道。要不你顺着跟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地震报道这个事情
啊。对，你哪怕是国内这种看下载的有些动漫什么的，有时候也会嘣就跳出来上面有一条嘛，你看这个人就是录电视录下来的。对，就有些动画片我们对看盗版的时候会看到吧。 对会的，很快，现在反应很快，就是会有那个哪里哪里发生地震了什么，或者是那个滑坡的这种灾害啊等等啊，然后是会给到一些这样的逃生的信息的。那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的启用地震预警系统的国家，然后它气象厅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也就是22年前嘛，10月份才宣布了就是要启用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也很需要啊。确实好笑的事情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政府干对吧，但他们这个获取地震的预警信号和信息的是采用市场运作的，地震警报是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然后卫星资料等等的，就是各种渠道去发布的，然后特殊的订户呢是可以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的，基本上只要你是用日本的这个什么 SoftBank 也好 Docomo 也好这种，你都是能够开通你手机上面去接收他们发出来的地震预警信号的。基本我觉得只要是严重的，你然后人在日本，你可能不会有那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这个情况，哪怕你是用这个漫游。
这些都是 NHK 做的
哦，不光是 NHK。
对，不光是 NHK， 是这个地震预警系统整个国家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通过这种市场化的运作，就是这个信号我卖给你们所有人，也不是卖吧，就是我给到你们所有的这些这个电信的运营啊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国营的，所以它只能说它是一个市场运作的。那你所有的渠道都会收到这个东西。那么 NHK 呢，它是从2007年的年底开始接入运用这个系统的，你看它这个系统是01年开始的对吧， NHK 直到07年的时候跟这个气象部合作，然后开始向公众在提供地震地面爆发前长达30秒啊，爆发前就在地面爆发前可以往前预测到30秒的一个预警。这个30秒非常的重要吧，就是可以给到很多人一些求生和逃生的机会。对，是的，然后这个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以五种语言对外广播，就包括日语、英语、韩语、汉语跟葡萄牙语。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 当年2011年那个福岛大震灾的这个时候，正后33秒，他们就正后33秒就发布了这个预警啊。然后2分钟之后，主持人直接进入直播间，然后连续的直播了8天，用全国的就支在全国各地的460台的这个遥控摄像机，随时切换最新的这个地面地震的这个情况。他们现在如果今年不是水灾也很多嘛，到处那个下大雨，然后到处淹水，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用这个遥控摄像机和当时待命的各种在地的主持人，马上给你发回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嗯，然后14架在各地的那个直升机会进入一个待命的状态，他们自己拥有的这个直升机。是的，就是即使是在这种余震，然后有时候看到那个播音员，就是那个主持人在现场，真的会身处到非常危险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浪打到再大一点他就不行了，然后那个风吹的，反正那个在外面外采的这个摄像头你根本就听不见，但是就是真的很实况的报道。然后有时候在那个余震的这种晃动当中，他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个演播台前的播音员还是会戴着安全帽端在那里跟你报道一些这样的现在的情况，然后你怎么样去应对等等的。然后我前两天还震了一下呢，就是在这个千叶，然后有一个4.4级的。对，其实你也觉得还好吧？
那已经在晃了是不是？
啊，在晃了，在晃了，就是东京跟神奈川都有感觉。
那现在，哎，现在我就想插一个题外话，现在就是日本的民众对普遍的这种地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因为很难理解，就是因为很难换位思考，就是毕竟就日本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民众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对地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整体上
我也不是土生土长在日本长大的，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他们从小开始就会有时不时的很认真的演习，灭火的，然后逃生的这样的演习，不是闹着玩的，就会很认真告诉你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有一些求生的这个知识会时不时的向你传达。所以有很多人是很有这种灾难意识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明星家里面就说老太太上来说我们家这个永远有15瓶水放在我的沙发背后饮用水，然后就经常会去更换它，就让它保持一个新鲜度，然后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家里面至少说还有干净的这个饮用水，然后怎么样躲到
时刻保持警惕。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防灾的这个问题交给了很多是交给了建筑的这个公司，就你造房子的时候这个事情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建筑法等等的去规定了说你这个东西的抗震然后怎么样去做。嗯，所以它的震抗震性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你要超过到这种房屋的抗震的这个极大的这个地震的这种时候，那就大家得要想办法了，但是还是挺有秩序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一直是我的臆测啊，就是说电子支付这个东西无法在日本完全取代掉现金，也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忧患意识，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电是最先会断掉的，因为电通着也很危险，会发生次生灾害，比如说一些爆炸，还有其他的什么触电的危险的问题，火灾的问题，所以说电很可能就不通，不通的话你这种通信啊买东西啊你还是得要靠现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深入到身体里的这个一种生活方式吧。
嗯，就是从小因为反复提，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普遍的恐慌，但是会时刻保持警惕，然后发生的问题的话就是按照之前的甚至肌肉记忆或者说之前学到的这些东西就按部就班的去做，就是把伤害降到最低。
嗯，
对吧，
是的，
你伤害是避免不了
的，是的，而且会比较互相帮助一些。嗯
啊，对，因为互相帮助大家才能活的人多才能活到就大家才能真的活下来。
嗯，
你刚才说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之前的就刚开始去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很多建筑物的外面的那个玻璃上有一些有一些那个红点
啊，三角形，
我当时就是一度非常的困惑。对，三角形，对，就是很困惑，就是它也没有规律，它也不是说规则的间隔几个，就是而且很多建筑物放那个红色的三角形很不搭呀，就是但是还都放，然后最开始困扰了我很久，然后直到后面有一次偶然间，
难道是风水吗？
对，就是它不规律，这个让我觉得这么不严谨的吗？就是也不是间隔两个放一个，有的时候间隔几个，有的时候怎么着， 就是很不规律，对，然后后面才知道是什么情况，实际上是什么情况，你要不你还是你说吧，我觉得我表达还是不够严谨
啊。没有，就是告诉那个外面去就是要破窗而入的人说这个是一个进入点，就这个窗是可以破掉的，
嗯，
然后这里是一个逃生通道，
然后偷东西的话走这儿，
哎，
是
要把这个窗去救人好吧，要把这个窗敲掉的，你偷东西搞那么大动静还偷啥呀
我还是想消解这种情绪，因为稍微有点沉重，我还是说一些，我们还是说一些高兴的事情，因为 NHK 其实也做一些比剧还要更让人开心更让人娱乐化的事情，
嗯，
就比如之前我们专门有一期就是跨年的时候我们聊这个红白歌会，就是红白歌合战嘛，然后我们其实做过一整期完整的节目，然后每年的这就是NHK 每年在12月31号的晚上，就是跨年夜在这个涩谷的 NHK 会馆现场直播的一个音乐特别节目，应该就是音乐特别节目，对，
嗯，
然后应该是就是它算是代表日本最高水准的歌唱晚会，然后各类的音乐家，然后这个当红的或者说老艺术家都会轮番的登台，然后分红队和白队进行 PK，
嗯，
然后我们有一期这个完整的节目聊了这个嘛，然后他们每年到现在红白歌合战应该还是日本非常火爆的，应该这个还是受网络播放的影响还是有，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因为它毕竟也是可以在网上播的，
是的，然后它里边的那些歌曲主要还是非常日本文化嘛，就是本土的一些东西，它不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就是国内大家民众很爱的，比如今年一年里面有什么特别话题性的这种，
嗯，
对，包括前面说到的这种晨间剧的主题曲啊等等的这些可能特别火的就会上来，
嗯，
那么大家也会把上红白歌会这个事情作为这个判断说它的一个里程碑。然后除了红白歌合会我还想要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人看到过，就是也是在 NHK 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放送的，就是从他们57年那个改制完了啊，就是之后一直放到现在的事情，就是他的电视体操 Television 每天早上6:25到6:35早上和下午，就是周一到周五平日下午还会1:55到2:00五分钟，上午的话有10分钟的时间，还有周末的只有上午下午不放，嗯，的时间是会突然之间切入这个几个3到5个吧，就是领操员在上面跳这个体操，嗯，然后近年来还发展到就是有一位是会坐在椅子上去体操的，也就是给到很多坐在椅子上运动的人，嗯，去不站起来也可以运动，
老年人残疾人
也不定，可能是办公室白领
就是不想站起来的人
是不能站起来的人，然后去进行了一个体操，然后为了民众的健康，嗯，然后他们每次选上去的这个，
嗯，
领操员啊，都是那种比较健康的，
嗯，
不是那种精瘦型的，都是比较有一点点肉肉的这样的女生和男生，
哦，
啊，就健康的去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展示，
正常体型，不是极端体型。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讲究。然后现在这个体操整个的画面还有一种昭和风，嗯，就可以去看一看。
嗯，我们把这图放在 show notes 里，这图妮子发在群里，真是太有，
相当有时代感，是吧？对，
嗯，我们看看日本国民帕梅拉，嗯。
是你别看这样，他很红的，人家后面还出 DVD 呢，就，嗯，
哦，这必须是国民性的，这个是强制插入，这个是 breaking 体操，
哦，就别的电视台是插广告的，然后 NHK 当中是插体操的，嗯，
哎，说到这个广告，我觉得我们就说一下 NHK 的那个商业模式，或者说它是怎么赚钱的，就是大部分的电视台其实是还是靠广告、靠营销、靠企业赞助来赚这个费用的嘛。但是NHK 其实没有广告，这个说出来都觉得很惊人。我还自己在那想，真的没有广告吗？好像确实是没有。对，然后而且它的很多的社会公益活动也是不接受企业赞助的，就是说它大部分电视台，赚钱的方式 NHK 都不是靠这种方式赚钱。NHK 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收视费，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会员费，对，然后日本政府会对 NHK 有一些补贴，但是补贴就是真的是杯水车薪，他们每年大概有6000多亿日元的收入，只有20亿 是政府补贴，算了一下大概是 0.3%。就是给了也白给，不给也可以，也可以给也就拿着，拿了也就也还行，也不是多么多，我就不着吧了。然后就是他剩下的钱几乎都是来自收视费，对。然后他其实本身不做广告，不用政府的那个补贴的预算，就大量的补贴预算，其实就是为了确保他的整个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还有中立。包括他们做这些这个其实各种剧作什么的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希望还原更还原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你去依靠比如说企业或者说政府的预算，那你难免会被他左右，因为他是金主，那金主的话还是要听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广告模式本身会存在的这种悖论，就是你想要公正公立，但是你又要考虑给你钱的人。所以这个一直是很大部分的媒体其实会存在了一个需要去做平衡的一个点，对。然后你靠哪一边其实都会影响你的长期的一个发展嘛，对。然后所以他就是最终选择了说，我既然是做内容，那我就靠来消费我的内容的人来去赚这个钱。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我做的内容越好，付费的人越多，付费人越多，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预算去做内容。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看他收费的这个价格哈，就是NHK 每个月收看普通电视节目，每家每个月需要交的是1310日元。这样看其实也就是你如果拿中国这边来价格来算的话其实不少，因为大概要小100块钱，一年是1000多块钱。如果是包括卫星节目在内，就是更多的台啊，卫星电视，那每个月每家要交2280日元，将近1.5倍吧，对。然后这就要100多块钱了，对。如果你提前半年或者一年你预付啊，你趸交啊，你就一次多给一点，你就可以获得一些优惠。然后因为 NHK 的节目一直质量比较高，所以这个收视率一直也是名列前茅，所以这个大部分的收视者都是能够按时缴纳这个费用的。 But 啊，我自己是看到了一些对于 NHK 收费的这个吐槽，因为日本法律规定收看 NHK 必须要交费，那其实只要你有电视你就一定会收到 NHK 的台，那你其实就虽然说这个东西理论上讲是自愿的，但其实你只要有电视机你就能看到，你能看到你能交费，所以它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强制的收费。所以我最开始是看到一些留学生或者说一些去移民日本的人在讨论说，我不看这个东西，那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掉这个交费吗？包括我也看到，后来我就去查这个事情，我也看到一些日本人在讨论，好像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也是网络的冲击，可能他都不买电视机，或者他买电视机他也不看，那他这个时候能不能不交这个钱，再加上日本人本身这个性格里面这个 say no 的能力可能也偏弱啊，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波人又较真儿，然后两波人都较真儿，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妮子，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我之前就是别人给我教的歪招，因为是外国人，所以如果碰到 NHK 的人上门敲门，打开你就说，你就跟他说，日本語食べません。
装傻，
再加一个翻译，
就是
实际上说的是啥？
说的就是日语不能吃，
我不会说日语，
就其实想告诉他我日语不会说，
我不会吃日，
对。
但是只用日语来说我日语不会说，
是
吧？
对，但是就是说的是
错的，我日语不会吃，
对，我日语不会吃，直译的话是这个意思。日本語食べません。
哦。哦，还是有技巧的，还是有技巧的。
然后说摇摇头就行了，大概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不能进门，然后他也就，但是我碰到的那位就是还蛮认真的，他跟我说，哎，我刚刚进来之前听到你这里面有别的声音，你是不是有电视机？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吗？然后我就打开了我的手机上的这个播放器。
我听说他们是会找这种外包的这种就催收员去做这个事情，
有可能。
然后他们这个外包公司就对这个催收的这个上门收费的这个人嘛，就是很严格，很就有一系列的这种制度去 push 他去催收，你懂的。
那会让我不舒服吗？
还好，基本上就看他的放弃程度。
他会反复来弄吗？
我好像只碰到过一次， 而且后来我搬家之后也没有再碰到过了、
啊、就是可能抹不开面是不是，
抹不开面也还好吧，霓虹国他被骂散了都就还好
那日本你的日本的朋友或日本人怎么看这个，就是普遍上，因为我只是看到了一些片面的
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教比较好，因为如果不教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像有类似我们有线电视费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缴费，不然的话你好多电台都收不到。
他会给你断掉吗？
NHK 好像不会，但最近我发现我那个很久没回家住的那个家里边的电视可能打不太开，也不知道原因，就是那个地面电视台接收不到。这个费用其实算挺高的、哦、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视盒子，比如说苹果电视一个月是多少，1000日元，然后什么 Hulu 这种只要什么700啊，然后那个 Prime，
对，而且你再开一个家庭会员就更便宜了，
Prime,
你们几个人可以来拼嘛。
对、
嗯、
对对对， Netflix 也就差不多是这个费用吧，所以它现在竞争对手就变多了。
对，奈飞是贵的。
嗯，奈飞这里边已经是贵的了，基本上也就是个1300-1600，嗯，差不多了。
嗯，
对，我自己觉得虽然说教也还好吧，但就刚刚说的日本人较真啊，较真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叫 NHK 党的一个党派、嗯、他们的主旨就是保护国民免受 NHK 侵害的党就是听到这个名字你都不知道它是正向还是 逆向的，就是说他说保护国民免受 NHK 侵害的党，因为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点
半强势隐形的强制，
对，它是一种隐形强制性质的，其实是会也是有点反自由选择意志的这个事儿嘛。所以说这个党的这个政治主张就是修改废除 NHK 强制向民众收费的制度，然后而且这个党的党首立花孝志就是成功的当选了2019年的那个参议员，就真的进去当议员了。嗯，这个人本身也是 NHK 出身的他成立了一个党来专门反对 NHK 收钱，觉得不合理不可以，因为大家经常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民众他获得信息是天然的权利，你不能因为我的这个权利问我收钱、
嗯、
我应该能够知晓这些事儿、
嗯。
嗯，所以我觉得哎呀你们就不如收点广告费嘛，赞助费嘛，不要让大家给你们凑钱了
是这个意思，说你这个你去跟奈飞这些去 PK， 虽然日本的这个整个网络环境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就是包括通信发展都不太一样，但终究还是会冲到
现在可方便了，
是方便，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在坚持一些老的传统嘛，但是我觉得终究是会受到冲击的，一代一代人下来、
嗯、
你再过一代人
已经连续好几个月这个卖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电视弹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电视机盒子，对，然后那个一装完之后你的电视机就直接变成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终端，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那些什么 Hulu 啊，然后 Amazon Prime 啊，什么 Apple TV 啊， Netflix 啊，这些全部都有。
你们买的电视弹是谁家出的
啊？ Amazon 吧，好像是，
就是亚马逊的那个电视盒子是吧，就是什么 Fire TV、
好像是，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接在电视后面的，
对，它是一个叫电视棒嘛，应该就是 Fire TV，
对对对对对，
类似于
yeah,
是吧，是一个 HDMI 的电视棒，它插在上面就是跟个大 U 盘似的，
对对对，所以 NHK 凶险了，祝福吧，
祝福祝愿吧。
嗯，
最后就是欢迎各位听友们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跟主播们一起互动，我们的听友群加入的方式是添加蓝莓酱的微信 LMTESTER 备注 TOJ， 然后蓝莓酱就会把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面来，然后下周我们还会在月后汤泽举行我们的 Fuji Rock 主播见面会啊、敬请大家期待吧，因为现在已经爆满了也没有办法报名了
特别开心，
就祝 Fuji Rock 三天至少下一天暴雨吧，让大家感受一下暴雨的音乐节，就反正这是来自我的祝福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